好，感谢主，好久没有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一起分享神的话。那感谢主，那今天呢，那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历代志》的上第九章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那这两节经文呢，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讲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写了一本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据说这本书翻译了许许多多的版本啊，而且呢被很多的弟兄姐妹所喜欢，都渴望经历亚比斯的祝福，都渴望效法亚比斯的祷告，当然也都渴望能够经历亚比斯的突破。弟兄姐妹，那今天呢，那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那这一段经文的题目就是经历亚比斯的突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节的圣经，历代之上的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所求的。那历代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近在学什么国度兴衰史啊，就是从历代志开始的。那我还是想稍微的介绍一下历代志的背景。我们知道历代志是伊斯拉所写的，那历代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记载，就是往日的事啊，把过去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恩典和赐福这样呢，再一次的这样记录下来，让人不忘记，让人不忽略，这是伊斯拉写历代志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看伊斯拉这个人，那伊斯拉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提醒，意思就是耶和华神是我的帮助。那么伊斯拉出生在祭司的家里边，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文士，那他的名字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扶持。弟兄姐妹，那么当伊斯拉起来服侍神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被掳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当波斯王亚达梭西做王的时候，神就激动他的心，就感动他，就使他下一个诏书，就是使被掳居住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这个时候这样可以回家了，可以选择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伊斯拉就带领以色列人加入到这样一种回归耶路撒冷的行列的里边。那么当时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来形容伊斯拉，就是在七章第十节那里说，伊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一方面定究专心来这样学习耶和华神的律法，而且又把耶和华的律法这样教导给以色列人。所以你会看到在伊斯拉记里边，当伊斯拉回归之后，他就这样帮助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就恢复圣殿里的祭祀，学习神的话，那么在神的就是面前这样认罪悔改，除去他们与外邦人的那种联姻所犯下的罪，那么是以色列人这样呢经历一个回归之后的一个复兴。那么这是当时伊斯拉所做的，在这样的一种恢复的里边，以色列人这样呢就是 过去在外邦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到圣殿，没有办法去向神献祭，当他们回归之后在圣殿里边进食祷告认罪悔改，恢复他们属神儿女该有的属灵的生活。那这个复兴，那和伊斯拉他的服事是分不开的。那么在历代志的前面，就是我们知道讲的更多的是家谱，其实说实在的，读这些家谱简直是头痛啊！虽然历代志我也是读了很多，但是这里边的名字啊，基本上都不认识，或者是记不得。有人统计说，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差不多有500个名字，而且这些名字间呢都非常绕口。那么在这些名字的里边，在这些家谱的里边，圣经里边在第四章的9到10节，在写那个犹大就是这个谱系的时候，就突然间呢，就是加入到两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亚比斯的见证。亚比斯的见证。那我们先来看亚比斯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亚比斯的意思就是痛苦和悲伤。圣经里面说就是这个名字是他母亲给他起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换句话说，亚比斯这个痛苦，这个悲伤，就是他的经历。换句话说，亚比斯的出生就是给人这样带来痛苦的，带来这样悲伤的。那么这是亚比斯的一个名字，但是呢，在圣经当中除了这一处记载亚比斯，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第二章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处记载亚比斯。在历代志上第二章的时候55节，那里说和住亚比斯众人的文士。从这一节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亚比斯在当时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那么既是一个人名又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换句话说，虽然这两节的经文很短，记载亚比斯的故事很少，对我们今天来讲呢突然间在家谱当中只有这2-3节记载亚比斯，似乎是很突然，对我们来讲似乎又陌生。我想在当时伊斯拉那个时代，可能对于以色列人讲，就是亚比斯这个人或者说亚比斯这个城，对他们来讲不像我们今天这么陌生，也许对他们来讲的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他一提到亚比斯的时候，众人就知道，哇，亚比斯的见证是一个突破的见证，是一个翻转的见证，是一个怎样呢，在基督里边蒙垂听一个祷告复兴的见证。如果你把这个故事放在被掳归回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里边，你就能够知道，其实神让伊斯拉把亚比斯的见证放在家谱的里边，是在提醒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什么呢？亚比斯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亚比斯生命的突破也是你们的突破。亚比斯出生的时候生命是被禁锢的，换句话说，生命是给人带来怎样的悲情的，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他的出身不是很好，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他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亚比斯的经历是一个突破禁锢，走出奔情，转化生命，扩张境界。一个普通的生命在基督里边，在神的恩典当中是被绽放的生命，是一个复兴的生命，是一个翻转的生命。我想当以色列人看到亚比斯的见证的时候，在他们心里边也许会有一个提醒， 亚比斯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吗？亚比斯的神不是我们列祖的神吗？他不是我们弟兄当中的一员吗？弟兄姐妹，今天亚比斯的神不但是被掳归回犹太人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亚比斯的突破、经历和复兴，我也盼望能够成为我们在基督里边的突破，在基督里边的复兴，在基督里边的更新。那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就是走出悲情的阴霾，将痛苦转化为一个尊荣的见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之所以给他起名叫亚比斯，叫做痛苦，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怎样就给人带来什么痛苦。他的出现是让人怎样呢？是难上加难的。他的出现是让人怎样呢？有悲情的，有压力的，有难处的。但是呢，当亚比斯成长之后，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透过祷告，他面对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他要有一个怎样的突破，他要从这种悲情的这种阴影当中、笼罩当中、阴霾当中这样给走出来。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别人或者是评价我们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人。有人说这个人的脾气就是不好，有人说这个人呢说话就是伤人，有人说这个人呢就是做事情呢就是这样不靠谱。这是一种什么呢？负面悲情的。我记得我刚去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个同学说我，他说你是满口流利的河南话，说起话来就伤人。那这是我起初的给他们的印象。那亚比斯也是这样，那也许可能在别人的心目当中也给我们一个定格啊，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样。但是呢，无论我们那个悲情或者别人给我们的定格，给我们的一些的评价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都应该走出这样的一个限制和禁锢，不要被这种话语怎样呢所禁锢住。我们要怎样呢？将这种负面的转化为正面的，将痛苦的转化为尊荣的。所以圣经里面一开始，神就借着伊斯拉来形容这个亚比斯，说他比他众弟兄都怎样都尊贵，他比他众弟兄都尊贵。那他的出生是痛苦的，但是呢，他却比他众弟兄都尊贵，这是一个生命转化的见证，这是一个生命转化之后一个尊荣的见证。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中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保罗的意思说，我们在患难中，神安慰我们，神就叫我们用我们所经历的安慰，经历的那个鼓舞，去安慰，去鼓舞那些在难处当中的人，让我们得着这个能力，得着这个安慰别人的能力，鼓舞别人的能力，陪伴别人的能力。前几天我和我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两个牧师，我们三个。那这个牧师是过去是在就是中部服事，在服事当中就经历了很大的挫折痛苦，可以说是熬炼。那当他从这个里边被其他的一些的神的仆人所陪伴安慰就是祝福，带他从这个痛苦里面熬炼当中，从那个挫折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就给他一个份就是特别的服事，就是去安慰，去服侍那些在 服事当中正经历软弱、挫折、低谷、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过去所经历的那个痛苦，就是为了成就今天神让你做的一些服事。他的另外一个牧师，就是他的 leader， 就是他机构的老板，说，哎，你说的对，若不是他经历前面的痛苦，他我不会要他。这就是一个生命突破，那个走出那个悲情的阴霾，将痛苦转化为怎样呢？一个力量，一个安慰，一个鼓舞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被别人怎样呢？所尊崇。他说他有一次和几个在服事当中的人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他说他一分享就引起了对方的共鸣，他的经历也成为别人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他先从中被神所安慰所经历了。所以弟兄姐妹，若是你现在在一个挫折和难处当中，也许神正是要使用你，预备你，让你走出这一段的时候，要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安慰，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那我相信在侍奉当中，也许你经过啊，或者说你也曾经这样去安慰过别人，用自己生命的经历，或者说被别人生命的经历所安慰所鼓舞。这个就是在基督里边将痛苦转化为尊荣见证的一个祝福。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还有什么尊贵。尊贵就是尊荣。那么当你的生命被熬炼的时候，你的信心怎样被试验的时候，就像那个金子一样，超越金子的一样的宝贵，以至于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在基督里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他的荣耀上有份，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的生命这样被祝福，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本来就是尊贵的。你知道过去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就演变成好像啊，信耶稣啊，侍奉神啊，就是就不是一个尊贵荣耀的了，就变成一个羞耻的了，不好意思开口的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啊服侍的时候，就是我去我那个就是那个岳父岳母家，那我太太的同学就请我们吃饭。哎，建勋，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不好意思讲，我说我是在一个慈善机构。啊，我就跟他讲，那过去我们去贵州去宣教，去做一些儿童教育啊、栽培啊等等。那我就说我是做那个什么那个偏远山区的这种儿童的。就是教育，我们会给他一些的那个奖学金、助学金等等。哇，那你做得太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没有把侍奉神这个基督荣耀的呼召当做一个什么荣耀，就是不好意思。你说你是传道人，你是做牧师，人家再问一句，牧师是干什么的？传道人是干什么的？我记得我刚开始要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姥爷还没有信主，那他就听我妈妈讲，这个外孙要去读神学院去了。我的姥爷就对我妈妈说：“千万千不能让他去，咱们家可不能做洋和尚啊！而且这样呢，去读了这样的那个神学院，连结婚都不能。你看，就是，就变成了一个怎样呢？一个负面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和你的同学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别人问，哎，你礼拜天去干什么去？你是不是告诉别人说，我礼拜天要到教会当中去敬拜神？你还是说，哎，我礼拜天去找我那个朋友、那个同学， 去跟他见见面。其实多少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尊贵的、荣耀的，被神所看重的，但因着我们信心的缘故，或者是我们眼光的缘故，我们轻看，我们把荣耀当作羞辱。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什么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什么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君尊的祭司就是一个有尊荣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被神特别所挑所拣的一个族类。什么叫所挑所拣？你看那个如果在国内如果你去那些市场上赶集啊，或者说到一些菜市场上，你看那些大娘啊、大妈啊、大婶儿，就是那个拣菜，你就知道那个拣选什么意思，就是把好的往篮子里面放，但凡有一点坏的都不要。我们就是神就是这样拣出来的，一看，哎呦，胶原不错啊，拣到神家里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神眼中的怎样宝贵，并且他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还有一个使命，不但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还要这样见证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要宣扬，要讲出来，要活出来。那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身份。所以雅比斯虽然他的出生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但是当他生命的转换，他的突破，虽然他和他众弟兄相比，他的出生给他母亲带来的痛苦是大的，但是最后的时候，他的母亲说他比他众弟兄怎样更尊贵更尊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让那个挫败、阴霾、悲情、痛苦成为我们的捆锁，因为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又是我们的荣耀。大卫说，他又是让我抬起头来的神。 Amen。 这是雅比斯，他不甘心，或者说不愿意被这个悲情、痛苦啊，这个挫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难处成为他的限制，他的生命要被转化，他的生命要被更新，以至于成为荣耀的见证。我记得我在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给我们的小伙伴在一起吃饭，那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吃饭这年轻人在一起不信主的就是抽烟喝酒，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吹牛，还有呢就是满口脏话三字经。哎，我坐在那个地方听着，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别扭啊。那我就吃完饭的时候，我就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我就说，哎呀，我说你们讲话怎么这么满口三字经，我说怎么这么粗鲁。我那个朋友回了我一句，哟，你变成好人了，你知道吗？过去的时候你和我们是一样的。哎，我突然间觉得，哎呦，过去的时候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今天我和他们怎样不一样了，说明我的生命怎样翻转了。我回去还挺开心的了啊。我就在想，如果我啊，就是读了两年半的神学，回去的时候他说，哎呀，建勋啊，你还没有变，还是原来的你，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忧伤。那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走出这样的一个悲情的阴霾，将我们的痛苦转化为尊荣的见证。我们看第二点，那怎么来去将痛苦转化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尊荣的见证呢？雅比斯呢，就用祷告来突破生命的禁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想问一下，当以斯拉他们在波斯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身份？他们是什么身份？他们在波斯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他们是奴隶，他们是被掳的人。那奴隶是什么呢？奴隶就是你的身份，你的标签，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你的父亲是奴隶，儿子也是奴隶，你的孙子还是奴隶。如果呢，你的孙子够努力一点，成为管理奴隶的奴隶。你要想改变这个身份，你必须这样，从埃及这样走出来。当你走出埃及的时候，你的奴隶的身份就变成什么？儿子的身份。浪子不回家，他在外边就是浪子，就是农仆。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是儿子。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只要回到家里边，他就是儿子。所以呢，让我们看到，当以斯拉，当这些百姓在波斯的时候，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无论有多么的有才干，多么的有才华，或是多么的富有，但是他们的身份都是奴隶的身份。感谢主，在以斯拉记一开始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亚达说西王，就是波斯的那个君王，因着耶利米的话被神所激动他的心，他就下诏书去允许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怎样呢，能够怎样呢，离开波斯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这是一个好消息。记不记得圣经当中说，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在外邦的时候，外邦人怎样戏笑他说，哎呀，你们给我唱个西安的歌吧。他们一听到这话的就心里就很难受，就很痛苦，就充满了悲情凄凉。他们就怎么说，他们说我们要把琴挂在那个柳树上，那没有办法唱歌，是奴隶嘛，是受苦的嘛，不被人待见，不被人尊重，是被欺压的嘛，是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的嘛。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当王下令允许他们回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其实回来的人并不多。这些人为什么不回来啊？可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就有点不可理解。明明王下诏书，他们可以自由了，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自己的家，可以敬拜神，他们为什么不回呢？当我在读到这里时，我就在想，这三年的疫情就把大家禁锢在家里边，有很多的限制。当疫情结束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愿意回到教会呢？这是我在想啊。也许当亚达说西王下达这样的一个诏书允许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些人不回的原因可能说，哎呀，耶路撒冷路程太远，我不要回。或者说，我在寄居地虽然是奴隶，我生活的也挺好啊，有地方住，有饭吃，到耶路撒冷不知道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饭吃。或者是说，他们也听说耶路撒冷这几十年是荒废了，圣殿也荒凉了，城墙这些呢也破烂了，那是一个荒凉之地，我为什么要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屏幕面前的弟兄姐妹，我想说，耶路撒冷无论是多么的荒凉，圣殿无论是多么的荒凉，以色列人不离开波斯，不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丰盛。因为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地才是应许之地。他们什么时候回到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回到圣殿，什么时候回到以色列国，他才能够脱掉那个奴隶的身份。也许你觉得 回到教会当中也不过如此啊，啊，教会也是荒凉的，或者说你觉得某某人，或者说啊，爱心也不够啊，就是对我照顾也不够等等，可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这些都不足以我们不回到神家的理由。当我们不回到神家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仍然被过去的悲情、被奴隶的身份所禁锢、所限制。他什么时候启程回到耶路撒冷，他的属灵上就是自由的，他的属灵上就是突破的，他的属灵上就是得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屏幕面前的弟兄姐妹，你要回到神的家。不管你所在的教会是多么的荒凉，多么的不尽如意，但是因着你回去，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突破。就像以斯拉和尼西米一样，当以斯拉回去的时候，他和以色列人一起恢复圣殿里的祭祀；当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城墙破，他们就一起这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祝福。所以神的家需要我们一起回来。过去的时候，疫情禁锢我们，就像犹太人被掳到啊，就是波斯一样，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是被迫的。但是当王下令的时候，这些人回来了。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什么呢？就经历生命的突破，就经历身份的回归，就经历生命和就是侍奉的重建，同样也经历在耶路撒冷的复兴。对于以斯拉这一群人来讲，这是他们生命的经历。对于没有从耶路那个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以色列人来讲，也许是听说耶路撒冷有复兴，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经历耶路撒冷的复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神的家。所以当亚比斯面对着这种生命的禁锢的时候，他的第一句祷告说，深愿你赐福给我，深愿你赐福给我。让我们看见，就是当他的这种祷告，有人一听说，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自私？神啊，你来祝福我。和他后边的说的扩张生命的境界是不是相冲突呢？我们来看一下。亚比斯祷告说，他说，甚愿你赐福给我。甚愿在圣经里面讲是那种强烈的渴望和期待，而不是祷告说，主啊，你想赐福就赐福吧，你如果不愿意赐福呢也无所谓。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主啊，给主报备一下，主啊，我有这个需要了哈，你想给就给，不想给拉倒。如果我的孩子要给我这样的说，爸爸，我想要这个礼物，你想买就买，不想买就算了，那十有八九就是不买了。那么亚比斯的祷告是什么？说，深愿你赐福给我。说，主啊，我不能没有你啊。他的这种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是一个迫切的表达他的心，依靠神的心，仰望神的态度。神啊，我不能没有你，我的祝福是从你而来，你是祝福的源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有神的仆人说，求福的祷告是一个谦卑的祷告。你不为着你的工作祷告，你不用祷告说，主啊，你赐福于我的工作，那言外之意可能你觉得其实不祷告我的工作也 OK，不靠神我的工作也能搞得定，孩子教育、婚姻的关系、侍奉，我不祷告我也可以。那你就不需要神来赐福，不需要神来加恩典、加祝福、加力量。 所以亚比斯他知道是什么呢？他知道一方面祝福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第二方面他里面有一个渴慕，他知道他的生命的祝福需要依靠神，这是他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态度，表达我的心怎样依靠神仰望神的态度。我不能没有你，我的家庭不能没有你，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我的侍奉不能没有你，我的婚姻不能没有你，孩子的教育不能没有你，因为你是万福之源。所以诗篇第十六篇大卫也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这样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要多一点的迫切？有时候我们的神的耳朵虽然是不是很聋，你在心里面默默祷告神也听得见，但是我更喜欢大声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被提醒。一方面我们祷告告诉神，其实一方面祷告也是提醒自己，我需要神的恩典，我需要神的怜悯，我需要神的帮助和祝福。神的耳朵不聋，但是我们的耳朵有时候会发沉，你不觉得吗？特别是你晚上如果有睡觉之前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迫切的祷告，大声祷告，和你例行式的祷告会是什么样的？可能后者很快就能够进入梦乡。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拔底买，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人，他一出生他就是一个瞎子。拔底买呢，这个名字呢可能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但是圣经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呢，其实拔底买这个名字呢，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其实拔底买这个名字是亚兰文。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底买，意思就是不洁净的垃圾。拔底买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垃圾的儿子，农里的儿子。拔底买被人称为垃圾的儿子，够苦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这样喊我们，喊我们垃圾？那一定给他怎样呢？打架，对不对？如果敢说我们是垃圾的儿子，那要给他拼命。但拔底买的出生就是这样，人称他为垃圾的儿子。但是当他听说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说，耶稣啊，你能不能让我看见，翻转我的生命？你若愿意呢，你就来吧，你若不愿意呢，那就算了，反正人也挺多的，需要你的人挺多的。他是不是这样？不是，他是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我需要你。众人还制止他，但是他越发的这样大声的喊叫。当耶稣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他的眼睛被医治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这样呢跟随主赞美主。他不但欢欢喜喜的跟随主赞美主，当众人看到他生命的见证的时候，这样也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这不就是一个生命突破禁锢被祝福的见证吗？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围着我们的侍奉，围着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迫切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我们一个突破的开始。其实不瞒你讲，三谷刚开始开工的时候就是周间来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就一想到三谷的服侍，我跟你讲，那个挫败啊，那个忧愁啊，那个重担啊，都不知道怎么办。昨天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还在分享，就是怎样突破这个忧虑。上一次牧师不是分享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可能吗？照着我们天人来讲，不可能，谁没有忧虑呢？但是有忧虑的怎么去突破呢？那一段时间就落在这样一个忧虑的里边，这个也需要同工，那个也需要恩赐看着啥啥不够。那怎么办呢？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就 就是因为从东湾到南湾来啊，像住在东湾的像饶阳哥这样的啊，来南湾上班都知道这个路程是要很长一段距离。那上班的时候有时候要听两篇道，下班的时候可能还要听两篇道，就听了很多道。那同时呢，当这个忧虑一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那个84，那不是说是经常堵车，是天天堵车。那在堵车的过程当中，我一边开车，反正那个速度也慢，我一边大声祷告：主啊，什么在什么地方缺乏，我就在什么地方来祝福。但是祷告完之后，我不觉得环境马上改变，但是我的心改变了，我的心不再被缺乏所禁锢。弟兄姐妹，我鼓励你祷告的时候要迫切一点，要能够怎样呢，就是就像那个雅各一样，主啊，你若不给我祝福，今天不能放你走，你若不给我祝福，主啊，我就抱住你不放，我就粘上你了，我就粘上你了。如果我的女儿这样给我抱住大腿说，爸爸，我就要这个礼物，有时候不想给，但是看到是我孩子的份上怎样，还是给吧。求主来啊帮助我们。所以呢，第二个他的祷告说，扩张我生命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那什么叫做生命的境界呢？我想用两个人的名言来解释一下。尼多生弟兄说，他说为己无所求，为神求万事，这个叫做生命的境界。弟兄姐妹，我们是为己无所求，为神求万事呢，还是是为己求万事，为神无所求呢？那这也是一个生命的境界，只是不同的是大一点小一点。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境界怎样呢，能够更大一点。所以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都要这样加给你们了。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叫做戴德生，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假使我有千万英镑，谁可以全数支取啊？中国可以这样全数的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谁？中国。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他说，不，不是给中国，是给基督。这是一个怎样生命的境界。大卫在他的祷告当中，4篇第1节，大卫说，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怎样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悯我，听我的什么祷告。那么在这里，这是大卫就是晚祷的时候，晚上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悯我，听我的什么祷告。大卫祷告说，主啊，你要使我宽广。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信主如果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我们神的恩典如活水的江河，是不是？我也很喜欢唱这首歌，圣灵的江河，活水的江河。但是多少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觉得，神啊，你说你的恩典是活水的江河，我怎么没有经历呢？我怎么都是听别人说？主啊，你的恩典是活水的江河，是丰富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主啊，我怎么不经历呢？有一年我去黄果树打那个安顺那个贵州的黄果树瀑布的时候，就是一进去的时候，哇，那个瀑布的那个声音就特别的震撼。那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瀑布，但是如果我带的就是器皿，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你顶多能装什么呢？一杯水。你的器皿有多大，它的充满就有多少。多少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器皿是小的，我们还以为神的恩典不够我们用。求主来帮助我们，所谓的扩张我们的境界，就是把我们的心能够扩广扩大一点。过去的时候我只专注我的需要，但是从今天起，我也关注我们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也关注我们区的需要，我们教会的需要，神国的需要。这个叫做这样，器皿在扩大。求主来啊，帮助我们。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在约瑟啊，就是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当雅各死了之后啊，约瑟的哥哥们就非常的害怕，就担心啊约瑟会啊报复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战战兢兢的到约瑟的面前，但是约瑟却用一个宽广的话来安慰他。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这样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就是这样生命的宽广。弟兄姐妹，现在给你两秒钟，你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还有没有记恨的那个人呢？放不下的那件事呢？若是有的话，奉耶稣的名把它交在主的手里边，就使你在这件事情突破和宽广。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四章二到三节，圣经里面说，来，我们一起来读：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夺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里以赛亚勉励以色列人说，要张大你啊，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为什么不要限制？因为神的恩典够你所用的。想到这的时候，我有两个见证。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国内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两个同学，其中一个同学说，我毕业之后我要去东南亚去宣教。我一听，我心想，吹牛吧，东南亚去宣教呢？就是心里边是一百个不相信。我另外一个同学说，我毕业以后我要开一个神学院。我心想，你开神学院你就开吧，我告诉你，五年毕业五年之后，这两个人一个去东南亚宣教，一个在浙江开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里边有这样一个渴望，有这样一个梦想。我都觉得，作为同学觉得吹牛不可能，但是呢，在我看不可能，却成为他们生命侍奉的见证。多少时候弟兄姐妹，不可能的变为可能，那叫神迹，那叫神的作为。多少时候都在我们的可能的范围之内来成就，不由得就说，你看我还是有两把刷子吧，我还是挺有智慧的吧，这些事情我搞定了吧。当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时候，就成为怎样呢？荣耀神的见证，让人来敬畏。其实在三谷拓展的时候啊，弟兄姐妹都知道，原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有三场培灵会之后就正式开始，结果三场培灵会只开了一场，疫情就来了。那疫情来了，不要说是职堂，就是现有的很多的事工都要停下来，其实也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停下来再重启的时候，你想想怎么重启？疫情鼓励弟兄姐妹回到现场聚会都还很难呢，这个时候开工，那真的是不是七上八下，是七十上八十下。我记得在那种挣扎当中，神就把这句话就给了郭浩哥， 让他分享出来，来成为我们的勉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是神做的，神要得着这样的荣耀。最后一点，在基督里平凡的人也能够绽放丰盛的生命。亚比斯的祷告以色列的神说就是说你要赐福于我，扩张我生命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亚比斯就是这样一个体贴肉体或者说是看重舒适生活这样的一个人。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祷告文里面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他说就是叫我们怎样不遇见试探，并且怎样救我们脱离凶恶。你需要每天为你的生活来祷告，每天为你的生活怎样呢而求平安，不但围着你，也围着你周遭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大卫也在自己的祷告当中，他也说，神啊，求你带我到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我的避难所，因为你做我的怎样高台。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就是亚比斯他渴望他的生命的见证是一个突破的翻转的，是能够彰显神这样荣耀的。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也要围着我们在基督里边丰盛的生命和祝福来祷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怎样得生命，并且得的怎样更丰盛。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虽然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虽然我们也经历过神很多的祝福，但是神的祝福还会更多。神让我们得的是一个丰盛的、丰满的、福杯满溢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第十三节，彼得和约翰的见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信心勇敢和那个执着和那个爱主的见证，他们就觉得惊讶，这些人做的事情和他的经历和他的学问是不相符的，以至于怎样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使用的不是伟人，神所使用的是平凡的人、渺小的人，是敢于让神使用他并且愿意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人。如果我们看我们中国教会近代的复兴，尤其是就是文革之后，你会看到那些带成千上万人信主的没有几个初中毕业的，能够是高中毕业那是他们当中的高学历的，但是却能够影响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人来归向主。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当他被劳教的时候，就是有人去问他，你到底是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就是信耶稣的。这不可能，你们是信耶稣的初中没毕业，怎么有那么多人和你们在一起？他说我们传福音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你到底是什么势力？我啥势力都没有啊。他说其实你们关注我们这简直浪费你们的汽油钱。他说我们太不值，我们就是农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交在主手中为主所用的时候，不在乎你多伟大，而在乎的我们的神多伟大。 求主来啊帮助我们。圣经当中也有一个人，就是啊讲到以色列国当就是被掳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子在乃曼的家里边啊，就是服侍乃曼和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小使女，神就使用他来成为改变乃曼生命的祝福。你不要小瞧你啊，圣经我读的又少，我信耶稣时间又短啊，我又没有太多的神学装备，所以我不敢传福音，我不敢给我们老板讲，我们不敢比我有学问的就是人去见证基督。弟兄姐妹，我过去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自己读的书也少，懂得也很少，社会经验也很少，我怎么能够比我年长呢啊，又那个顶着大头衔的人传福音呢，或者是勇敢的见证主呢？其实也落在这种恐惧和惧怕的里边。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啊讲座，当时是那个讲座的主办方请的是一个武汉大学就是博士生的导师，那这个人呢是有很多的头衔，他是什么武汉博士生的哲学系的啊博士生导师啊，是武汉大学青年教师什么联合会的主席啊，在德国拿了双博士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头衔。哇，这个人那个讲起那个基督教文化里面，那真的是啊看得出来是很有知识的，但是人也很骄傲。他讲什么？那一天的时候，他讲座讲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而敬。他讲完之后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只管提问吧。”那我心想说：“那你这一次你完了，你不要说你双博士，再给你加十个博士，你也讲不明白。”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某某老师，我说当你讲三位一体的时候，神人而敬的时候，你说。”啊，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事儿。我说到底啥叫奇妙啊，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就到底什么叫做奇妙？他不知道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奇妙？我们的神就叫做奇妙。 Amen。 圣经里面怎么说？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奇妙。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哦，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原来圣经的话比哲学厉害那么多。从那以后，我觉得在传福音上，我就突破了那个惧怕。所以弟兄姐妹，要勇敢的去传福音。还有一次，我和我的那个老板在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块出差，我们老板是一个佛教徒。当时我进到公司的时候，他本来是面试我五分钟，他看到我的学历是神学院毕业的，他说神学院是干什么的？我说神学院是读神学的。他就问我读神学是什么样子的，是佛教吗？我说不是。他说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那他就问我佛教是什么，基督教是什么，天主教是什么，伊斯兰教是什么，中国的道教是什么。你想他问我这个，我心想着这个可是咱专业，我就开始就给他讲。本来五分钟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最后的时候他说你想什么时候来上班啊？就这样就到他公司。有一次我们出差的时候，我就传福音给他，我就从神的创造，人的罪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啊，并且因信称义，这些弟兄姐妹你们都会对不对？我在讲完的时候，他就说建勋啊，他说我是在五台山皈依了的，他说我的师父从来没给我讲过这些。我说你的师父要跟你讲这些不是你师父了，你的师父可能就变成牧师了。所以弟兄姐妹，在为主做见证上要勇敢一点，你不要看你什么都不会，其实你所知道的耶稣基督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在你们中间我们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就够了，叫人悔改的，吸引人的，改变人生命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姐妹，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怎样富足。那个富足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能够供应别人，你能够给予别人，不是以后能够给别人，是你现在就能够给予别人，就能够供应别人，这个叫做富足。这个叫做富足，这个叫做因着基督他所受的贫穷让我们得富足，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软弱使我们得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就是要使用我们这平凡的人彰显荣耀的见证。他没有降生在王宫，却选择在马槽；他没有拣选国王，他却拣选了十二个无知的渔夫，在人看来是罪人的，但是就是这些人被称为搅乱天下的人。所以在使徒宣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这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这样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就是你们就是我这个荣耀能力的见证。 Amen。 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荣上加荣啊！这个荣上加荣的祝福和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侍奉。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感恩，带着确据来唱。
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像大海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变成属天，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像大海在世间。如果三家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完全变成主
式的祷告一样。主啊，深愿你赐福给我，深愿你扩张我的境界，深愿你与我同在，深愿你保守我不遭患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神应允什么？谁的祷告？ 应允亚比斯的祷告，神也应允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神，愿你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的教会。主啊，来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使我们能够，主啊，在主啊你的使命、你的见证上，主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无论过去的是我们多么的软弱，或者是多么的挫败，主啊，你都让这些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啊祝福，成为我们登高的垫脚石。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所应许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主啊，你能够带领我们突破，你能够带领我们更新，主啊，你能够带领我们往前。主啊，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